但是呢，我们说过希伯来书是一个例外。希伯来书它是一个奉书信，因为它虽然没有开头的问安，但它却有结尾。它一开始就切入正题，好像写信的人他心中一个很重的负担，他眼睛好像被一种的景象充满了，他急忙的希望他的读者能看见他所看见，所以好像作者忘记介绍他自己。我们普通的书信一开始，尤其是新约的书信一开始都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你看使徒在那里写信，使徒在那里说话，那一个是使徒说话，所以你看这个分量就非常的重，所以当初大家就明白说圣灵是借着保罗、借着约翰、借着彼得、借着雅各这些人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刚开始自我介绍，一面是告诉我们写信的作者是谁，那同时给我们看这不是普通的信，乃是神借着这些人来发表他的心意，所以这些信很自然的就收集在新约里面。其实书信还有好多，但是有很多虽然很好，比方说哥林年的信，我们说过了，在主后96年给哥林多所写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信，虽然那些信里面有很多的分量也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家很清楚的，圣灵神不是借着他们说话，那个分量不是神话语的分量。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与普通保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约翰的书信，你看你前面那一段非常的重要，然后当然切入正题，然后最后呢为问安然后结束，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大的特点，很大很大的特点。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当然有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慢慢的来看。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一些的答案，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灵是这样特别的设计。那么当然我们说过，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但是希伯来书3章的确提到了，用到了。但不过呢，这位使徒不是用在保罗的身上，不是用在彼得的身上，也不是用在约翰的身上，他乃是用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大家很有的时候也许会纳闷，普通使徒不是指着主耶稣所设立的那些使徒吗？或者12个使徒，或者像保罗、像巴拿巴一样。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讲的使徒乃是指的教会中的领袖，这是我们普通用惯的。其实圣经里面这个使徒呢，乃是指的奉差遣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知道对于父神来说他只差遣一位，所以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一直说到他是行奉差我来者的，所以他觉得有一位是差遣他的，有一位是差遣他的。所以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他被打发到地上来为我们成功救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打发到地上，事实上只是神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世界上的人，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说，在宇宙中神只有一个使徒，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为着完成他的救恩，那么还有为着产生教会，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就呼召12个使徒，只有12个，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所以后来等到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主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我们这有一个位置需要补这个犹大的缺，但是你看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最后还是12位。那么这12位呢，有一个特点，他们一定是看见过，他们一定能为耶稣基督复活来做见证，所以他们有特别的地位，因为他们能够站起来对整个的宇宙做一个见证，我们的主的确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主有12个门徒。但是呢，等到主复升天了以后， 大家知道圣灵仍旧在地上工，有圣灵降下来，教会就产生了，然后圣灵说话了，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那既然他们被差派，所以他们就是使徒，不过现在呢是圣灵的使徒。所以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父神打发一位使徒，就是我们神耶稣基督，就这么一位。然后主耶稣为着能够找到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他设立了12个使徒。那么主升天以后呢，你看见圣灵又差派许许多的人出去，其中有保罗，还有巴拿巴，所以呢，这些使徒乃是圣灵的使徒。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圣经里面除了12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使徒，所以需要试验谁是使徒的。如果使徒只有12个的话，就不需要试验，你只要问是不是12个里面一个就完了。但是如果要试验使徒，所以可见除了12个使徒之外，还有圣灵打发的。所以我们对使徒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当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切入正题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看见，叫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也怎样是大祭司，他怎样是被神差遣来的，他来乃是要行完差他来者的意思，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只求那差他来者的喜悦，他是使徒，而且他也是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说，好像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被圣灵感，当他看见我们的主，他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怎样在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在这末世借着神的儿子说话。所以现在神儿子的话乃是最后的话，是最重要的话。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第一章第二节是新约。旧约是各神是旧约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是多次多方的说话，但是到了新约，神是一次一方的说话。当初旧约是小于列祖，新约是小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当希伯来书者说话的时候，一开始就切入正题，所以一开始就叫你想起约翰福音的开始，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所以一开始你几乎不是，你当约翰福音它不是一封书信，但是希伯来书是书信，但是写信的人好像忘记他自己了。为什么？我们说过，当太阳没有升起来以前，你能看见许多的星星，尤其是晨星是最亮的一颗星。那么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你发现慢慢那些星虽然在黑夜的时候能放射光芒，没有多久以后，那些灿烂的星星好像就不见了，不是不见了，是太阳的光太荣耀了。弟兄姊妹，这些在圣灵里面被打发的使徒，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我们昨天晚上说过，最少有可能10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12个，或者11个，每一颗都像闪亮的星星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本书叫人只看见升起的太阳，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好像看不见那些星星，那些星星就消失在太阳的荣耀底下。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奇妙的开始。我们很难失去我们的自己，我们很难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不管我们多么在神手中有用，不管神怎么使用我们，最多神使用我们好像使徒一样，也许是一辆 闪亮的星星，但是丁子，当你站起来的时候，当你供应神话语的时候，你第一个是叫人注意到你呢，还是因着你被圣灵充满，你里面有一些话要说，要让全世界都看见，你要看见这个太阳怎样冉冉的升起。如果是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这是我们的，这是神话启示的中心，一念你很容易忘记你自己。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希伯来斯作者就忘记了提起他的名，他立刻就切入正题。但另外一方面，虽然没有使徒保罗，虽然没有说动作做使徒的彼得或者约翰没有，但是弟兄们，这里还是有使徒。不过这个使徒比那些使徒更大，这些使徒是宇宙中唯一的是神打发的使徒。所以感谢主，因着神他被差遣，他就来到地上，他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他安慰靠近伤心的人，他做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确行完了差他者来的意思。他说他不寻求他自己的荣耀，他的荣耀乃差他者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应当思想。所以弟兄你看见吗，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神性，借着儿子来说话，到了第三章说同盟天教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严格说来，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面是使者，一面是大祭司。但是呢，不要忘记，一开始他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他也不是说你们同盟圣召的圣洁弟兄，一开始不是讲到我们，一开始也不是讲到写信的人。他说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就给我们看见使者和大祭司，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稍微结束，稍微打个结，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找谁是使徒写这封信，你若看见宇宙中那一位唯一的使徒，最大的使徒就够了，你不会觉得遗憾。否则的话，好像这封信啊是没有头的信。有的东西有头没有尾，有的交上去有头没有尾，是叫未完全交上去。但这个交上去是完成的，不过呢好像它没有头。但这个没有头是个遗憾吗？没有遗憾，因为本来我们的主就是万王之王，就是万主之主，他本来就是教会的元首，你不能说没有头的。这一卷书信它是有头的，但是是以荣耀的基督来开始的，它果然是阿尔法。所以感谢主，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特点。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说过在这个十个到十一个可能的作者里面，读圣经人都能找到一些的证据，或者都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告诉我们很可能是这些人。所以在这些希伯来书里面，你能找到有人找到希拉的影子，有人找到腓力的影子，有人找到巴拿巴的影子，有人找到哥利念的影子，有人找到亚基拉和百基拉的影子，也有人找到巴拿巴，也有人找到路加，还有亚波罗。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很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不过是猜的，但是圣灵故意不让我们一个最后的答案，因为都可能的。我们说过是圣灵说话，圣灵借着谁说话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圣灵说话了，圣灵可以那个驴子说话，驴子并不重要。许多时候我们把说话的人看得太重要了，现在圣灵要给我们看见，圣灵可以用任何人来说话，圣灵当然用保罗说话。所以你读希伯来书，我们说过这个希伯来书绝对不是保罗的手笔，因为希腊文不是他的希腊文，保罗的希腊文比较粗糙，没有这么细。 而且全新约圣经里面最优美的希腊文就是希伯来书的，最细腻的，它的水准是文学的水准，保罗够不上。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卷书的话，你发现那个灵是保罗的灵，启示是保罗的灵。